巢湖王居廷地，决定投降西吴王，不过提出三个条件，如果朱元璋答应了我便投降，不答应我不去。李善长说好，我这就走，三天后给你准信。就这样，李善长在于同江于同海陪同下登舟来到对岸，弃舟登岸，跨马直往西屋营走去。此时朱元璋已经兵离滁州往南推进，兵扎在巢湖的50里地地方。为什么起兵啊？朱元璋着急呀、啊、打了好几年了没什么大进展，现在我军士气正旺，又增加这么多的战将，特别是来了常遇春，应该发兵。就这样跟徐达商量好了，兵分两路，一会儿由于金彪领着攻打镇江瓜州，给他5000人，配了2员将汤和邓玉，押粮运草的是梅士卒，他把这伙人领走了。一伙人呢由朱元璋徐达亲统大队，准备攻打采石矶。攻打采石矶的先锋是谁？就是六爷常遇春，他的先锋营是3500飞虎队，可是没有水师战船，不能打采石矶，他们在这等着听信儿。李善长到了，来到里边建立已毕，就把建造于廷弼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主公，你能答应吗？朱元璋高兴了，哎，只要他同意投降，甭说是三件呢，30件、300件，我都答应。太好了，跟徐达一商量，这么办，封于廷弼为水军元帅，这样朱元璋呢就有俩元帅了，陆军元帅是徐达，水军元帅是于廷弼，可以参与习吴的军事会议，要给他10万两银子慰劳水军，是啊，博点银子，又赠给于廷弼紫金盔一顶，连环甲、宝剑、战靴、征袍，还有弓箭，把这东西都带着，由李善长领着车辆拉着来到巢湖见了于廷弼。东西往那一放，把事情一说，于廷弼深受感动，哎呀，真是不教不知道啊，朱元璋确实是有道明君，他能容人呢、啊、我刚刚投降就送给我10万两银子，我得谢谢去。就这样，他带着巢湖的大将来到朱元璋的营房叩拜王家千岁。朱元璋高兴，排摆酒宴来庆贺，呵，朱元璋往当间一坐，左边徐达，右边于廷弼，下边两旁全是战将，开怀畅饮，酒席前商量打采石矶的事儿。于廷弼说，主公啊，我这10万人马还有战船都拨给你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朱元璋说，我不会统领三军的，尤其水师营我没带过，还得是你呀指挥。徐达说，这么办，咱们兵合一处，你呀赶紧操练水师人马，准备攻打采石矶。简短接说，经过几个月的光景，水师人马训练好了，战船准备得了，要打采石矶。先锋官谁？就是常遇春。可是采石矶不好打呀，它处于长江的南岸。什么叫矶呢？就是石字搁个几字，要在字典说呢，就是探到水面的礁石。采石矶在安徽很有名啊，这块大枣子的石头探到水面很远，而且呢离水面数十丈，它的另一面呢连在陆地上，直通太平府，太平府为元朝管，太平府的兵能够打接应，能给他给养，这块是军事重镇。守采石矶的主帅叫老姜不辣， 副元帅两个，一个叫撒里布花，一个是陈野先。陈野先怎么上这儿了？陈野先在襄阳打败之后就跑到这儿了。他跟老姜不辣是朋友，老姜不辣看在往日的面上给他个副元帅。他在这儿这个地方戒备很严，另外平时没有战情，只要往采石矶的矶头一站，呵，眼望江面是一览无余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每天这都有重兵把守。想打采石矶得怎么打？而是船过江面，从采石矶的底下过船，然后呢爬到采石矶顶上，才能够赶到帅府和敌将交战，才能夺下这块阵地。可是采石矶距离水面相隔数十丈，无处攀登，没个上。老姜不辣已经得了信了，说巢湖于廷弼投了朱元璋，正在长江里操演水师营，可不好，加紧防范。突然一天有军卒报：启禀大帅，了不得了，江上边来了有20多只小船，奔着采石矶来了。哦，我看看。老姜不辣登上采石矶，往江中瞭望，可不是吗？小船哇，他必须要搁着采石矶底下通过。来呀，放锁链。这块有很多礁石啊，就突出水面呢，都用铁链子连着。连着干嘛呢？底下坠着大石头，大个儿像磨盘，小个儿如斗，咔咔，铁链一砍断了，通啪通咚，大石头由上至下咔嚓一声，什么船也给你砸翻了，船板给你砸碎了。这20多只船呢，正是西吴的派出的水兵来探一探采石矶的兵力。刚到这噼里啪啦哗，小船砸翻的砸碎的，这军兵噼里啪啦全跳下水了。水性好的能游长江的活命，大部分葬身于府。败兵报告于廷弼，于廷弼开始啊没往心里去，打仗能不死人吗？毁掉几个小船算什么呢？我这有龙头舟、虎头舟、豹头舟、朦胧战船、大小船，有的是，坏几个算什么？那边修打造，死人了还不要紧，从渔民里再招募啊。可是跟徐达商量，徐达说不好办，你说你我都当过元朝官，对采石矶这种还都熟悉，但是咱们上不去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据我知道上采石矶得占天时地利，还得占人和。哎，这怎么讲？天时地利啊，必须啊在长江大潮的时候，很难见到这水位涨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偷上采石矶。尽管水位涨得再高，可是采石矶的矶头距离水面数十丈远，必须有一员猛将飞越采石矶，夺下矶头，占领这个制高点，才能打下来。什么时候这是涨潮的大日子，水位最高啊？另外什么天还得是个月黑头，什么人能上去啊？徐达说这可糟了，别着急，徐元帅，我再派人。就这样又派了3、4次了，每次都被老姜不辣派人噼里啪啦把船砸翻了，军兵死不少啊。就这样不能打了，老姜不辣高兴，心的话，哈哈，于廷弼呀，我叫你丢人现世，你别看你在巢湖的时候挺安稳呢、啊、这回想打采石矶门都没有啊，这是天然的屏障。徐达、徐国贤、于廷弼坐在一块犯愁了，说怎么办呢？等机会吧。就这样又待了好几个月。这一天呢，于廷弼从外边带了个老者投往牛心法界，须发花白，老人家驼背，光着脚，高网裤腿， 来到了里边。徐元帅，这个老者姓张，过去跟我认识，他是打鱼的，曾经在我巢湖啊做过饭，想不到我在江边溜达看见他了，快见见徐元帅。
哎，徐元帅，小老儿给你磕头了。
哎呀，三家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快快快，搭个座。
哎，是拿我座位，你们都是元帅的，
坐坐坐坐坐。哎，老人在这搭个凳子边，徐达说，哎，徐元帅，你把他的人家领来什么意思啊？
啊，徐元帅，
老人家的儿子在采石矶上当个大头目，我们对采石矶上的情况是一点儿也不清楚，我把他请来叫他跟我们说道说道。
哦，好好好，老人家要是能帮我们忙太好了。
哎呀，我知道你们那想打采石矶，哎呀，训练人马好几个月，这一冬天呢也没闲着，后来听说你们派船又打采石矶，又攻了好几个月，这不都到现在吗？你看还没有打上去。我知道你们是好人，我要是能帮忙的我就给你们帮忙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老人家，你呀打听打听儿子，采石矶是什么人镇守，他们的布防怎么情况，有事儿呢你随时到这告诉于元帅。
哎，好，你放心吧，
不过哎，早晚早晚要是把采石矶打开，我那儿子哎，我们绝不伤他，还有赏钱。
哎，赏不赏没什么，可就是哎，留他一条命，好给我养老送终啊。
哎，你放心吧。老人走了一个月两个月还没信儿，
都到什么时候了？这阵儿
都到了六七月。
哎呀，朱元璋急的，徐达也急得了不得，那边于金彪啊连连得胜，
这个时间呢又几次攻采石矶还没攻上去。这一天赵老汉来了，告诉于廷弼，哎，我问清了，这些天呐采石矶那个主帅叫老姜不辣可高兴了，说打了胜仗，这不眼看要到八月十五了吗，他有犒赏三军。他犒赏什么三军呢？不是这几个月净打胜仗了吗？山上一兵一卒没伤吗？想要乐呵乐呵
啊。
于廷弼把这事告诉徐达，徐达一听高兴，好，看起来呀我们也在八月十五这天好好庆贺庆贺，也犒赏三军。嗯，咱们赏什么呢？采石矶几个月前打胜仗，现在还犒赏三军，可见兵骄将动。趁着兵骄将动，另外我看天时啊，八月十五的子时是大潮之日，江水猛涨，我们就此机会攻上采石矶。他们那边庆祝没有什么防备，我们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。
好，
就这样，徐达派人四处购买牛羊菜，到处宣传的，哎，我们这回呀要好好庆贺庆贺，我们呐水军练好了，要打采石矶。一点点消息又传到了老姜不辣耳朵里，老姜不辣一听，什么攻不上采石矶还庆贺呢？要打呀，好，你打你的，既然你庆贺，那我们这边也庆贺。单说到了八月十五的早晨，徐达升座保障，旁边坐的是于廷弼，众将官两相站立，众位将军，攻打采石矶就在今天一举呀，胜负就在今天晚上，可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虽然战船准备好了，水军也准备好了，就缺一员勇将飞越采石矶。大家不明白怎么飞越采石矶啊，可是都是那块地形，这采石矶的矶头探到水面数十丈，必须有人呐趁着水位上涨弃舟飞越采石矶。 把这鸡头控在手里，把敌兵杀死，然后战船呢从鸡头底下通过，哎，从这花过来，顺北面的石阶登陆，这才行。众将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不也？旁边急坏一人，谁呀？常遇春元帅，末将领令，我愿意飞越采石矶。这胡大海急了，六弟啊，你也没长板，你怎么飞上去啊？那可高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总有人得探险呢，你忘了在以前我们弟兄一块登山的时候，你们都顺石阶而上，兄弟我攀藤罗越峭壁，专门走悬崖峭壁。哦，对，胡大海想起来，常遇春呢、啊，有一对百炼铁锁，又叫飞抓，这东西就登山的。这飞抓呀，就像人的手一样，中间带一条链子，他哗楞往岩石壁上一甩，叭，抓住链子，蹬紧了，然后倒链子往上爬。再把这个抓哗楞往上一扔，站住了，再拽这个链子往上爬，把这个链子抓呢摘下来，倒是好使，好使好使啊，兄弟啊，这个采石矶可不像山上的悬崖峭壁，还有攀登之处，还有藤萝吊挂，这可光秃噜的溜光发滑呀。哥哥不要紧，纵然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。元帅明白，虽然危险，可总得人去啊。常将军，那你辛苦了，不算什么，今天半夜出发，这边给常遇春准备好了衣服，那边有于廷弼就准备好了水师战船。天色将晚，朱元璋不放心，拉住兄弟手说，六弟家，你可要小心。哎，主公，你放心吧。就这样，摘盔卸甲，头上啪啪大步照头，双打蝴蝶扣，换上短衣襟小打扮，浑身穿青挂皂，胸勒狮子幔，背背打将钢鞭，把抓呀挎在脖子上，前边用皮带系住了，像扣一样，链子搭了下来，飞抓掖到皮艇带上，随后。叫人准备小船，快到子时了，只见英雄弃岸登舟，有四个水族划着小船顺着江边直奔采石矶而来。今天晚上是风高浪大，浪大礁石霎时离采石矶不太远了。英雄抬头看看，点点头，今天成败在此一举。